委师长赵冠英狗急了跳墙啊，他已经预感到末日来临了，心说王八蛋武汉那些大员吃香的喝辣的玩妓女享受人间的快乐，我在这坐守孤城，我太屈的慌了，为今之计只有突围而出，现在还剩下3000-4000人，我的武器也精良，我就不相信我冲不出去。所以他召开了紧急的军事会议，连长以上的全参加了，赵冠英分析了敌情，而后别出心裁做出个决定，凡是来开会的人组成一个敢死队。不是共产党善于组织敢死队吗？我们也要学一学，你们在座的每一个成员都是敢死队的队员，马上签名发誓，到了关键的时刻都得给我往前冲，对咱们大家都好。现在我们坐在同一条船上，冲不出去谁也好不了。在场的人有同意的，有反对的，但是同意的占着上风了。赵冠英取出一张纸来，每人都写了保证书，画押签字，赵冠英收起来了。老天有眼，咱要真冲出去回到武汉，我为你们请功。你想请啥功？真把城丢了，部队都没了，不掉脑袋就是好事。到了现在把他急的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。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从哪座城门冲出去呢？大家说短论长，有的说西关，有的说南城，有的说北城，有的说东城，分析来分析去，最后赵冠英做出决定，在东门突围。书中代言东门驻守的非是旁人，正是我们的英雄许世友。他们做出决定之后马上采取行动啊，连夜出发呀。这城里可就乱了套了，准备大小车辆，还有炮车，还有装甲车，再加上自重，再加上每个人的私人物件，那简直堆积如山呢，哪也搭不完呢。赵冠英还骂呢，带这些东西有什么用，把命保住了啥都有，把没用的东西都给我抛开，都不许带。他决定要轻装上阵呢，天似亮似不亮，一切就绪了。赵冠英派了一个营在前头探道，他被夹在中间，后边有一个团殿后，拼凑着3-4000人，猫着腰端着枪，偷偷摸摸的把东关的城门打开。天还没亮呢，似亮似不亮的时候，模模糊糊啊，赵冠英就离开了黄安城，往前走了没有一里地，就跟红军相遇了。正是许世友手下的一个排，这排一看怎么来这么些敌人呢？哦，明白了，想要突围。红军早就接到命令了，要严密监视敌人的行动，尤其许世友的防地那跟铁桶一般呢，所有的战士警惕性十足。这个排发现之后，一面开枪一面飞报许世友。许世友一听，什么？哈哈，想突围，换句话说想跑，没门，死路不通。我早就严阵以待防着你这手了，来人进入阵地，给我狠狠的打，从我这一个敌人也不准放过。是是是。这个战斗啊，从小到大这就开了锅了。许世友一边打着一边查看敌情，据说敌人有3-4000，做困兽之斗。这次往外突围不比寻常啊，敌人真豁出命去了。所以许世友也得动动脑筋啊， 老许就琢磨，就这么硬拼，我这个团比别人的人数少了许多许多，硬拼是赔本的买卖。他把地图展开一瞅，后面不远5里地有个地方叫一面坡，这一面坡呀还有个不好听的名叫棺材沟。您听这名棺材沟，谁听着谁不腻呗，就因为那块的地形地貌就像那大棺材差不多，一头大一头小，还有一句话，装进人去跑不了，两面都是陡壁的悬崖峭壁，原始森林便于隐蔽啊。许世友叫一个营在前面顶着，余下的两个营退在5里之外的棺材沟，埋伏到两面的山坡上，然后又传令叫前面抵抗那个营赶紧往下撤，把敌人引到棺材沟来。兵随将令草随风啊，营长赵德顺接到许世友的命令之后吩咐一声撤，这一营的战士撤下来了，一直撤到棺材沟，接到许世友的命令埋伏在道路的两旁。再说赵冠英一开始有点脑袋疼啊，一看遇上共军的主力了，能不能出得去在两河之间呢，因此他晃着战刀拼命的喊叫在后头督战。没想到战斗开始到结束没超过半小时，红军退了。哎呀，他这心里的这个敞亮劲儿就别提了，老人的古语讲的不假呀，愣的怕，冲的冲的怕，横的横的怕，不要命的。闹了半天这些穷棒子也是怕死之辈呀，看我军战士作战勇猛，把他们给喝退了。哎呀，老天爷保佑啊，他一高兴吩咐一声快，加快速度突围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敌军也高兴加快了速度，被我军就吸引到棺材沟。这沟长5里呀，装这3-4千人是绰绰有余。等赵冠英的队伍全都进了棺材沟了，许世友把大手一挥，打，还别打，把两头给我堵住，出口退路全给卡死了。红军是居高临下的，这个打的高兴，这个过眼劲就别提了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咚咚咚咚哒哒哒哒哒哒。哎呀，国民党军可乱了套了，现在只有挨打的份儿，也不知道红军都藏身在何处，所以就乱作了一团，先头部队是陌身往回就跑，自己人跟自己人撞在一起，互相骂祖宗，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了。赵冠英这才知道上了当了，哎呦，怪不他们打着打着退下来了，闹了半天引我上钩，我怎么这么混蛋呢，我怎么这么糊涂，我中了计了，还得退回黄安城啊，给我撤。前队变后队，后队变前队，什么东西都不要了，什么炮车呀，装甲车呀，自重啊，堆的是遍地全是。他骑着高头大马，率领着人等往回又跑。刚才单说了，出路退路全被卡死了，归路卡死者正是指挥员许世友。许世友指挥着一个营把他的退路是紧紧的给卡住，想要逃跑万不能了。赵冠英一看到了现在，只好动用敢死队了，因此他一声号令，敢死队冲锋，连长以上的都报了名了，签字画了押了，到了这个关头不能说话不算数，谁要不上去，赵冠英就把谁给枪毙了。而且这赵冠英也是身先士卒，领着敢死队往前冲，这就叫狗急了跳墙啊。您没仔细看，这敢死队五官貌相都变态了，挪移了， 嘴都跑脑门子上去了，耳朵都挪到腮帮子上去了，一个个是面现狰狞啊，冲啊冲啊！许世友一看，啥？就你们这副德行还想玩命，让你尝尝我大刀的厉害。许世友把少林宝刀拽出来，头一个他就冲上去了。团长冲锋陷阵，弟兄们直不避暑呀，在他的率领下，一营将士是纷纷是奋勇争先，跟赵冠英的敢死队就交织在一起了。这是真正的白刃格斗，兵对兵，将对将，你听吧，听听躺躺，哎呀，啪啪啪啪，叮当当当，叮当当，来来来来来，鬼哭狼嚎，马跟着也叫唤。许世友这把大刀今天真开了斋。许世友一开始还查着呢，一个两个十个二十三十四十到四十八个，还没砍过瘾呢。正在激战之时，红三十一团、红三十二团奉命赶来支援，围攻国民党。本来国民党就招架不住，又来了两团红军，上哪里招架去？哗，给包围了，交枪不杀，放下武器，我们优待俘虏啊！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，最后赵冠英一看，完了，大势已去呀！瞅瞅他手下这些人狼狈不堪，以及满地的尸体，心想算了，时也运也命也呀，打白旗投降。这小子算明智啊，他这一举手投降，敢死队也都举手投降了。这一仗打的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。这就是史书上记载的黄安大捷。有人统计了一下，从围攻黄安开始到今天，一共打了43天，大仗小仗打了数百仗，我军先后歼敌共15000余人，其中伏敌师长赵冠英以下近万人，缴获枪支7000余支，迫击炮10余门，电台一部，汽车12辆，装甲车5辆，山炮11门，子弹无数啊！天将破晓，红军就攻进黄安城，粘贴布告，出榜安民呐、啊。当老百姓起来开门一看，世界变了，世道换了，国民党的统治完蛋了，红军进了城了。老百姓是无不欢欣鼓舞。为了纪念这个胜利日，经上级批准，把黄安县改名为红安县，叫黄它不好听，叫红安县。红军就这时候进城之后，不但出榜安民，而且开仓放粮，救济穷苦的老百姓，真是雪中送炭。老百姓乐得直哭啊，有的喊万岁，喊的嗓子都哑了。黄安县是一片欢腾，不光县城里，包括郊区在内，人人像过春节一样那么高兴。单说许世友，他的团就住在东关里，现在仗不打了，暂时可以喘口气了。许世友把宝刀拿过来，心里高兴，你可替我出了力了，这回你过瘾了吧？但是手托宝刀仔细一看，有点心疼了。为啥呀？这宝刀不像刀了，好像一把锯，净锯齿了。你想啊，在战场之上，那眼都红了，准说这一刀下去就把脑袋砍下来吗？准说这一刀扎出去，扎敌人的透心凉吗？有时候可能砍在枪上，有时候砍到木头上或钢铁上头，久而久之，宝刀损坏了。 许世友心爱这把宝刀是心尖子，他一看直跺脚，呀呀呀呀，光顾了高兴了，宝刀宝刀，我对不起你，这哎呀呀呀呀，这可咋办？他的警卫班长叫傅家奎，人家都管他叫小傅。傅家奎在旁边站着一看呢，哎，团长啊，您这咋了？您至于的吗？废话，不至于的，我能心疼这样吗？您是不是心疼宝刀？那自然了。这么办呢？我原来就是黄安县城的，我们城里头有名的铁匠多的是啊。您把宝刀交给我，我找个有名的铁匠把这刀恢复原样，您看怎么样？怎么叫有钢使的刃什么？然后还是完整的好刀。真的，在团长面前我敢说瞎话吗？那行，小叔啊，这事就拜托你了，我还等着用呢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参加战斗，越快越好。好嘞，交给我了。这傅家奎呀，带了几名弟兄骑着马到了南关南城里，这块是铁匠炉街，一拉六有十家铁匠炉，他们找的第三家叫马家铁匠炉。您一听就明白了，这块掌锤的就是马铁匠，老头今年60多岁了，那是远近闻名，手艺没得说。等小富领着弟兄们到了门前的甩凳下马，笑呵呵进了屋了。马铁匠一看是红军，赶紧笑脸相迎，有各位小同志，请坐请坐请坐，您是马师傅吗？哎，我就是马铁匠，你有事儿？老师傅，今天有件事麻烦您，我们有口刀啊崩茬了，就是刀刃子跟锯齿差不多了，想求您呢给好好修理修理。刀带来了吗？带来了。说着话，小富伸手把少林宝刀递给马师傅，那马师傅接过宝刀来先看了看，而后颠颠笨脸，又把刀把上缠的那个布打开仔细观察。副班长一看这老头不看刀刃，他查什么呢这么认真？老头查来查去惊叫了一声，哎呀，老天哪，老天爷真睁了眼了，哎呀呀呀呀呀，没想到我们祖上打造的宝刀今儿个落到我手上了，哎呀呀，哎呀呀。小富一听就愣住了，我说你叨咕啥呢？什么你祖上的宝刀怎么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，小同志，你看看这字儿。小富仔细辨认辨认，有的字迹模糊看不清，有的看得挺清，这马字他看清了。这你看见没？小同志，我跟你这么讲吧，这把刀可了不得呀，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，也就是我的上祖的上祖，在唐代的时候打造的。隋末唐初啊，二主唐王李世民为了感谢少林十三武僧，赠送了13口青龙偃月鬼头刀。哎，这刀就是从我们家打造的。你看这不有马字为记吗？这还有年月日呢。我从小的时候就听我父亲说过，我父亲从小的时候听我爷爷说过，一代传一代，是一代传一代啊。我光听说我这祖上的祖上手艺精湛，怎么个精湛法我没看见过，今天终于我开了眼了，这是我先祖的先祖亲自打造的，背不住就是从这屋里头生产的，哎呀，今天落到我的手上了，真是福分呐，福分。小富一听也深感惊讶，也替他高兴。那马师傅， 既然如此，说明咱有缘分嘛，你能不能给帮个忙？没问题，交给我了，不就是有豁口像聚似的吗？经过我的手艺，管保教的复原分毫不差。不过我得问一问，这刀谁使用的？怎么使用的这么厉害呀？哎，说出这个人来，大概你老能知道，就是我们团长许世友。谁？许世友。哎呀呀呀呀！
折扇长，醒木方，穿长衫站桌旁，祖宗留下一瑰宝，我被发扬放光芒。听众朋友们，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，网址www.5tps.com。
许世友的名字太响亮了，妇孺皆知，没有不知道的。在少林当过和尚，这刀是他的，对，是他的老师送给他的。好好好，缘分缘分缘分，那更错不了了，放到我这儿吧，我分文不取，我有义务把这刀给他恢复。太好了，老师傅，得多长时间呢？
哎呀，这个不好说，怎么也得些日子，因为它是宝刀，它站的这个钢口跟一般的刀不一样啊，就是我们爷儿几个昼夜的赶活，也得个10天8天的。
呀，那可不行，
那不行啊！我们随时有任务在身呢、啊，你老再受受累吧，最好在3天之内把这刀就给修理好了。
哎呀，太紧张了，3天我可不敢保证啊。既然小同志说到这儿了，这又是许团长的宝刀，那我拼拼老命，咱试一试吧。啊，好嘞，您老要3天之内把宝刀修理好了，我们必有重谢。说着把宝刀留到这儿了。等小富回去跟许世友一说，许世友一听，合适吗？还有这么一段故事，等取刀的时候，如果咱们没走，你带着我一块儿去，我亲自见见这位马铁匠，看来我们还真是有缘。
是啊，
团长，他一个劲儿说谢天谢地，有缘有缘呢、啊，这事儿也真是个缘分。
好好好好好，
就说当天晚上，许世友格外的高兴，他那心思全在刀上。吃罢了晚饭，通讯员来了，许团长，师长请你过去一趟，说有事当面跟你商议。
是吗？好，我现在就去。
他马上叫小富备马，骑了匹快马，带着小富和其他几名警卫人员飞身赶奔鼓楼。师部就设在鼓楼。一边走着，许世友一边盘算，看见没，又有新的战斗任务，但愿把最难的事情交给我，我肯定要完成任务。